兄姐妹晚安。这个课程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已经讲很多次，今天是第19次。如果还有人没有拿过讲义，在门口还有二楼正堂门口还有讲义可以去拿一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当然不是最后几页，因为我们最后还有许多的附录。那是第几页？21页吗？最后一课我们叫做信心要经过试验。我们知道我们祷告23页，我们知道我们祷告要用信心，我们期待得到找的神的医治要用信心，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是雅各书第五章讲的。可是我在最末了这一课我写了几个点，提到我们的信心要经过各种不同的试验。神的试验我们上一次讲过，不是为了要给我们打分数，不是要判定我们能不能考上一个学校，就好像不是在判定我们可不可以上天堂。这个试验是一个帮助，一个神的恩典，为着要叫我们在生命里面有长进，又往前去。当然那也可能称为一个危机，你有可能会在那里滑跌，有可能在那边绊脚。所有能帮助我们真的往前的人事物也通常同时是一个危机，我们有可能在那里绊脚。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事都是这样，那些能够是要帮助我们往前去的，或者是踏上一个更高的生命的阶段的那些无论人事物，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危机，所以那叫试验，一个考验。那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抉择来，要怎么样走。那我上一个礼拜我用一整堂聚会讲到第一个试验，叫意志的试验，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今天我还要再讲一点关于这一方面。意志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最要紧的一件事。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有另外一本书叫做 The Holy War 圣战，他把我们这个人形容为一座城，像圣经一样叫 Man Soul City， 人灵城，人有灵魂的人的城。这座城原来应该主在里面掌权的，做王的，可是后来人逐渐逐渐的被魔鬼的试探所胜，魔鬼攻城门，我们有他那里提到我们有耳门、目门、眼门，他说我们这些城门里面最软弱的常常是耳门，就是我们听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了。我们的目门也蛮，眼睛的门也蛮软弱的，我们很容易看的东西就影响我们的生命。后来就仇敌进去，仇敌进去以后主就离开，仇敌进去以后就把那一座城的领袖关起来。最主要有两个领袖，一个是城中的书记，是我们的良心关起来，那个书记是一个老先生，他有的时候很安静，有的时候又会声音如雷。本人这样形容的很好，我们的良心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好像都不出来做事，忽然出来的时候就很大的声音提醒我们是我们不安。可是我要讲的是，他提到那座城，我们这个人灵城 Man Soul City 的 Mayor 的这个市长是意志，我们的 Will 是那个 Mayor 就是意志，也就是说我们这整个人的一个核心是这个意志。我们的意志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许多的事，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心安置在神的里面，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这个意志一定要是能够合适的，我们一定要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很要紧的事。你知道人不应该随便的说我就是意志薄弱，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不是意志薄弱的，对吗？你只要生一个小宝宝，不用多久你就知道他意志可强得很。你很难看到一个小宝宝意志薄弱的，同意吧，妈妈们？凡是做过妈妈们，当然没有一个小孩子意志是薄弱的，意志很强。小孩子常常最先学会的这个表达他的意思的话语就是不，不要。中文还比较难讲，英文更好讲 ，no， 很容易讲，是很容易表达的东西啊。在我们成长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很要紧的，父母们都应该非常留意，怎么样帮助小孩在意志上有很好的成长，有健全的成长，这是你神给你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那个会影响他的一生。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会有一些东西继续维持很坚强的意志，所有的人一直到死没有例外的，生命里面的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意志非常坚强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的说你意志薄弱，你可以说我在哪一方面的意志薄弱，这个我同意你，可是你不能说你意志薄弱。比方有的人他们总是觉得他们很软弱，你跟他们讲不是这样，他们还是觉得是这样，你不跟他讲，他还是觉得软弱软弱软弱，他有一个东西非常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是软弱的，我这个意志强得很难把它攻下来。有的人需要经过很多年日，我们做牧师有很多这种经验，所以下一次你分清楚你身上哪些东西是薄弱的，哪些东西是坚强的，我们成长的过程要留意，这就是父母的很重要的责任。你要使你的孩子该强的地方是要强对地方，要让他强对地方，对不对？有的父母以为说我们应该让孩子自然发展，现在有一些教育的理论是像这样，更让他们自然发展，不要那样子的好像限制他们，这样会使他们好像变得好像没有自信心，或者是没有这个志气。你弄错了，你不能这样想，你要弄清楚。我们成长以后，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很强，某些方面很弱，而这个世界会让那些某一方面某些方面意志很强的人，会使他们容易成功，而我们通常都会称赞像这一方面，可是这是世界上人的想法，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神不一定这样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否则我们就应该说那些成功的人都是神所喜悦的，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有一些人并没有那么成功，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赞赏所会推崇会给他奖赏的那些方面，他们意志不见得那么强，所以他们不容易成功，然后他们不太会跟人家争，他们不会那么积极的想要一定要这件事要做成功，我一定要达到那个目标，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强烈的意志，可是有可能他在另外一方面的意志很坚强。你有没有看过有的像这样的人，他们可以一直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来，那是一个意志问题，对不对？到底什么东西会有益处，我们应该培养一个人的意志要坚强，这个是我们成长过程成熟的意义之一。我们的父母如果没有更多的让神的话让神的心意常常浸沐于其中，常常让他来洗我们来泡着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受他影响，那么我们就常常是受这个世界影响，我们追求的就是那样。我还是相信自古以来我们期待人小孩子应该折服他们的意志是对的，我们从小训练孩子一定要听父母的话，这是对的。慢慢他上学要求他要听老师的话，其实小孩子多半 都很自然会听老师的话，除非他在上学之前那几年你就任凭他随随便便。你如果发现小孩子上了小学他不听老师的话，所有的家长都应该好好的去面对主，说我做了什么错事。因为小孩子天生他们会很顺服老师的，常常是家长有问题。我有时候看见有的家长因为小孩子在学校遇见一点挫折，他们就觉得好像学校有一些东西我需要去争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去留意，有的时候老师不是完全人，有的时候甚至你可能会遇见一个很不好的老师，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处理这些事。可是在处理的过程我们要特别留意，不要因此让小孩就觉得说老师都是这个样子，失去对老师尊敬的心。我觉得那个有一天你将要收成你所栽种的，你小孩你应该让他这样，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像在主日学也是一样，你应该让小孩子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你应该期待这样，老师们都要留意，家长们也要留意，让小孩子带着顺服的态度。你说可是老师不一定对，如果那些人实际上的错，那么当然我们本来就应该教导小孩子这些事情。可是我讲的顺服是一般性的，连那些你不一定喜欢的你应该要让他学会顺服，对权柄有顺服。无论怎么样说，你不觉得那是圣经的话吗？圣经很清楚的讲要顺服有权柄的，看他是从神来的。神可没有说顺服那些好的权柄，神没有这样讲。事实上主还清楚的加上这个话说，不但是那好的柔和的叫什么，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对不对啊？圣经是这样写的。当然那不是说顺服他去做乖僻的事，而是说即使那个权柄是乖僻的，当他叫你做一件事本身不是坏事的时候，要让他顺服。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自己从小被训练这样，当然不是很完全，我们都在学习功课，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并没有因此把我造就成一个不分是非或者说一个没有志气，不是这样的，不是。可是这个世界急于想成功，他们发明出一些道路来，他们可能不强调这个，却强调让小孩子发挥一些东西，后来希望他们能够胜过别人，能够更有竞争力。那个真的是神喜悦的吗？我们至少需要再思这些事。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培育孩子的意志，哪些应该怎么样，哪些应该怎么样，我们要留意。我想培育意志也许有一个东西说的最好，就是我想一个意志真的更多要被神得着的人，我自己觉得应该跟圣经里面的一个字一个词画等号，那就是他会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他会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那是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很多次在聚会里面提过，圣经新约圣经讲到温柔的时候，那个字眼我们中文的这个字实在表达的不太完全，因为中文没有一个合适的字表达它，英文用的字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字表达它。 meekness 给人的感觉跟我们中文的温和一样，所以人家讲的温柔柔和温和，感觉意思就是说都不跟人家争，什么都好，每一件事都好，然后脾气很好，从来不生气。可是希腊文里面当保罗他们讲到温和，主耶稣讲到温和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你只要看主耶稣自己他不是这样，对不对？他讲我心里柔和谦卑的之前，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他在责备一些神的百姓，说他们有祸了，对吧？很严厉的责备。那我们会觉得有些基督徒问这个怎么样去相称，其实如果你知道当他们用那个希腊字来表达这个温和的时候什么意思，你就会了解。亚里士多德讲到这个希腊字，亚里士多德是希腊的哲学家，他的作品多半都是用希腊文写的，他提到这个字他这样讲，很多人听我讲过，他说这个温柔 pros 这个字意思就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当然他没有太多解释什么时候该生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事，可是至少你知道温柔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字的字根跟一件事有关， 就是一批驯服了的野兽，比方马，马很有力量，可当它是野马的时候，那个力量有可能带来伤损，带来害处，可是当它被驯服了，你就发现它可以被我们使用在很好、很有力量、很有用处的方面。啊，我想我们要怎么样训练孩子的意志，还有我们已经长大了，即使过去我们被训练的不够，我们现在还是想要训练自己的意志，你应该往这一方面去，就是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不该生气的时候不要生气。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意思说该强的时候要强，该弱的时候要弱，那个才真的叫温柔，那个才真的叫做我们的意志更多被神得着。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那些应该要有坚强的意志却不坚强的，我上一次提到，我相信有很大的责任是我们自己，因为在生长的过程，我们都会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有的时候是很气的事，比方冤屈的事。你看有的人他们遇到冤屈，他们就扮演 C.S. 路易斯形容说扮演悲剧演员的角色，他希望别人知道他多么受冤屈，要让人家知道他是好像哎，就是也希望博得人家的同情，为了表达这些事，有的人就会使自己陷到一个那一方面意志薄弱的里面。上个礼拜我提到我自己的一个亲戚，一个等于小时候的玩伴的例子，我想他是每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有的人这样的人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更明显，他们常常会选择自杀，他们自杀，你也不能说他们都不是真的很坚定的想要死，因为有时候他们自杀的方式很容易被救活，可是你不要那么快以为他们这样，因为有不少这样的后来真的自杀死了。可他们一次又一次，有时候刚开始自杀真的是一种，就像小孩子，他就会做一点耍赖的动作，让你知道说就是这样。我妈妈讲过我小时候一件事，听起来有点不太那个，可是给你讲，就是我们会做的选择。小时候我大概也蛮调皮的，有一次，这个我不记得，因为大概很小的时候，我妈妈讲的，她说，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没有自来水，所以那个水是我妈妈去挑来，然后放在大水缸里面，不晓得你们以前有那种看过那样大水缸。就一天我妈妈发现那个水缸里面的水全部都弄脏了，为什么？我不晓得把什么消毒水啊什么都倒在里面，小孩子大概做化学实验的，我妈妈就很生气，就把我打了一顿。那我自己是错的啊，没有办法找到什么借口说我是对的啊。可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不甘心承认错啊，所以我妈妈后来就说，就发现过了一会儿，就发现我很安静，结果现在我在床上睡着了，哭着睡着了。可是我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做一件事，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那因为平常妈妈会很关心你这样的事，你不要着凉或者什么，可是就好像要死给你看这样子。我想很多小孩，你有小孩子大概会同意我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表现，好像要死给你看，既然你这样就让你会，你如果觉得心疼来扶一扶我，我就是希望得到那个。我们人会有这样啊，万一你的父母并不这样做，你在那种情况里做一个选择，有一点小小的跨一个步伐，多来几次，慢慢慢慢，有的人就是这样走进去的。C.S. 路易斯确实形容那种人就是悲剧演员，结果他经常就会有一个面具在他的身上，他里面在某一些事上他是一个意志很薄弱的人。那个不是天生这样，也不是你父母的责任，也不是你一下子变得那样，像我上一次讲的，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那如果过去我们曾经这样选择，你要不要现在想要改变？你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你有一次选择对了，跟你习惯性的那种悲剧演员的表现那种反应，选择一个跟他相反的，你完了以后有可能没有多大改变，下一次再来，也许三次你有两次得胜，慢慢你就会更多 不知不觉，很可能有一天你发现你不一样。我相信我们一直到今天，就是你年纪大一点了，还是可以养成一个新的生命的习惯。我常常用这个来衡量我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我现在50几岁，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过去2-3年，我都还有1-2个或2-3个我自己意识到的东西，我刻意的去养成某一个习惯，而且真的把它养成的。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你应该试试看，生命的习惯把它养成。好，下面一个我提到讲义里面提到谦卑的誓言，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想要得到祝福，想要得到医治，主好像不死的需要给我们一个谦卑的誓言。事实上很多的属灵的祝福都会碰到这一件事，一个谦卑的誓言。一个自动的谦卑的人，他就不太会觉得那是一个试验，就像一个平常就很用功的人就比较不怕考试一样。当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了，我不是说每一次这样，可是比较起来比较是这样。我知道我这样讲不太准确，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刚好相反，他很不用功，可是他完全不怕考试，正因为他不怕考试，所以他成绩很烂，因为他不在意。可是无论怎么样，就谦卑而言，圣经有一个地方说我们要以谦卑束腰，对吧？你每天早上起来是谁把你的衣服，如果你有腰带束紧的，也许你穿的没有皮带，可是至少把扣子扣好或者这些弄好，是谁做的？你自己做的不是吗？对不对？不是别人帮你做，对不对？需要别人帮你做，有可能因为你是小孩，也有可能因为你这个一直不顺服，有一天可能是由别人帮你束上，那个意思就是有可能你要穿的是条纹式的衣服，我的意思是说进监牢的，对不对？那才别人帮你束上。主曾经跟彼得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可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自己愿意谦卑束腰，这也是彼得讲的话，你谦卑束腰，他说我们要束上心中的带子，中文把它翻译作约束你的心，我觉得束上心中的带子传神多了，这是原来的话。这都彼得讲的，彼得前书1章13节，还有5章的5节还6节，要以谦卑束腰，那是我们自己做的。每一天早上起来打起精神来，告诉自己说我要以谦卑束腰，不要怕对自己说我今天要是谦卑的，不要怕有时候说我很谦卑的告诉你一件事，你说谦卑自己讲，主是这样说的，真正的谦卑是这个意思，真正的谦卑是我们可以决定采取一个态度，那叫谦卑，而不是做一个样子。有的人是做一个样子啊，我不会啊，不然问别人比较好，可是其实才不是这样。如果你跟他说哎，你不会了，别人比你好，他保证不高兴，那就不是谦卑，对不对？自己讲的时候，可是真正的取一个态度那就不一样，预备好，人家会这样说，人家这样说的时候笑一笑让他过去。通常我们再怎么以谦卑束腰，人家说一个是我们降卑的话，我们还是第一个反应还是不太舒服，可是一个以谦卑束腰的人，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他会很快就让他闪过去就好了。再一次的你说我是以谦卑束腰的，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讲的吗？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可以这样讲。你说神的儿子当然不一样，不不，主耶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讲他所做的事，他的这些都是我们的样式，不是他自己的样式而已。那就是我们以谦卑束腰的意思。然后主说，主提到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以这个束腰，可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主允许我们加给我们一个轭，轭就别人加给我们了，对吧？牲畜一定是主人加在他身上，这个有一个轭，为了要我们谦卑， 为了要我们能够降服。我后面会提到顺服的试验，其实是跟谦卑是很接近的。当我们愿意这样谦卑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得医治。因为圣经很清楚这样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后面说什么？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清楚的话不是吗？我们得医治不是恩典吗？对不对？他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谦卑，借着降卑来得到医治。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会从颠倒方向、相反的方向来思想它，也是对的。就是当我们觉得需要得医治的时候，很可能这会帮助我们谦卑下来。我刚刚是说，当你去学习谦卑的时候，可以容易得到医治。可是另外一方面，有时候神借着我们因为生了病而渴望得到医治，在那个寻求的过程，我们可能就愿意降卑谦卑下来，就像那个谁乃曼一样，对不对？乃曼声势浩大，带一大堆仆从，一大堆礼物去找先知伊丽莎。他过去做事就是这样做，他习惯这样做事，他以为这样来一个大排场，对方一定啊，因为他遇见的都是那种场合，他是亚兰国当时很强盛的一个国家，这个君王之下的第一人，所以他们遇见的都是这种场合，大家啊好像很有礼貌的讲讲话，可是光那个排场，对方就会你要什么就尽量帮助你，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他以为伊丽莎也这样帮助他，没想到伊丽莎连出来见他都没有，派一个仆人。这个就好像如果一个国家的副总统好了，做第二号人物的去另外一个国家访问，那个国家派了一个科长来迎接他一样，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找一个仆人来迎接他做什么嘛？所以他很生气，而且告诉他的话不是他所期待的那样，叫他去约旦河洗澡，什么意思嘛？所以他很生气就走了。我们提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可是后来他的部下给他建议，他听从，谦卑下来。为什么会听从？因为他想得医治啊。当然这个人我想他原来就留意谦卑束腰，我们讲过这一件事，否则我看他的部下不太敢给他这种建议的，他正在怒气汹汹的时候，是不是啊？所以如果我们平常自己愿意谦卑束腰，当主的轭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跟着上去，比较不会说就好像很难啊，觉得那太不舒服，我们不会。所以你训练自己，或者你训练你的小孩做一个顺服的人，当有一天他生命当中遇见恶的时候，他就容易对面对。你相信我，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也看过许多别人有像这样的情况，从小一个顺服的态度，当他遇见生命当中别人很不容易度过的时候，他不会很自然觉得说哇，这气得半死，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其实那才不正常。那是因为你从小没有被训练降服，你没有训练常常用谦卑束腰，所以当真的有恶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一定会去抵挡，想要去对抗这些事。所以有的时候也许颠倒过来，疾病使我们降卑，因为病得医治毕竟不是最大的恩典，降卑却是更大的恩典，那是生命中的恩典。圣经提到一个例子，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提到他身上主为了让他降卑，为什么？因为他得到很大的启示，神重用他，免得他过于自高，神允许了一根刺加在他肉体之上。保罗没有提到他这个刺是什么，有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自己所传承的这个体系，我的长辈都认为那个不是指疾病，虽然很多人讲的是疾病，因为他们认为病神是要医治，是神的旨意，神不会保罗求病不要得，病要得医治，神却说他要留着那个病好叫他降卑，这是我所传承的。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是好的，可是我不敢确定的这样说，我觉得另外一个说法也不见得就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open 的东西，我不敢说我的看法， 就一定是对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种想法也很好，那就是有可能是一个疾病，神允许一个疾病有一个症状在他身上，他三次求主，主也没有挪去。你说这个不是跟神一定要医治疾病冲突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圣经实际上看见神是那样说没有错，可是我们也实际上看见有一些人没有得医治，对不对？包括一些很属灵的人，你很难说他们没有信心的人，而他们的生命确实因为他们的疾病反而得医治。可是我觉得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就他们虽然病似乎没有得医治，可是他们活出的样式跟没有病是差不多的，甚至有可能比有一些没有病的人活得更有活力，更像样，而且更有力量。我以前荣教师，我觉得他就是像这样。暗示之后，蔡淑娟姊妹也是像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跟大家提过，关于什么叫做痊愈医治得医治，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再试一下啊。所以有可能那是一个疾病。有的人觉得也许他的眼疾，他有眼睛的疾病，因为这是圣经蛮明确给我们看见的，他曾经有眼睛的疾病，也许因此就眼睛比较模糊一点，所以他后来写的书信他常常都需要别人帮他写，他是口授，有的时候他写完自己加一个签名，然后他给教会讲说，你看我亲手写的这个字是何等的大，因为他眼睛看不太清，所以字写的就很大。以前我有一个长辈，他是一个宣教师，后来他退休回国，年纪大了，我知道他眼睛不好，他所以我如果给他写信，后来我就发明一个做法，我就用录音的给他讲话，让他可以听录音，用这样给他写信。可是他有时候还是给我回一张卡片，他那个英文字写得很大，然后经常在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漏掉几个字母，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写到他桌子上去了，因为他不知道那个边在哪里。保罗可能有一点像这样，所以他有可能他到晚年，他很多年他的眼睛不是很好，我们不知道他是白内障、青光眼或者是什么老花眼、近视眼，我不晓得他怎么样，反正是眼睛有毛病。也许有的时候主借的这个让我们真的谦卑下来，我们想要得到祝福，我们常常需要通过这个谦卑的考验。我记得我刚开始更多的追求主，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我从部队退伍，主带领我到许安堂沟子口许安堂去追求，荣教师在那里带领，那他们很多人有圣灵充满，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圣灵充满，其实我没有方言，其实我想那个时候，今天我回顾我知道，我初信主我就遇见主，我想那也是一种程度的圣灵充满，而且我有主的同在，只是我主的同在对我来讲还好像不是一个那么连续的那么经常性的，我以为一个人只要被圣灵充满他就是那样，因为我看那些人做见证好像是那样，当然今天我知道我错了，其实不是，他们跟我差不多，也许我会那样想，因为也许我比他们更渴慕，所以当我不觉得神同在的时候我非常在意，而他们好像不太在意，所以他们表现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了，我不是要批评别人，可是我觉得有点这样。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被圣灵充满渴慕，很多的追求，我觉得那是主的美意，主没有很快告诉我说其实你有，主没有很快这样，好几年的时间主才把这件事情帮助我落实，可是我还是很感谢主的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全心的追求。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圣经很熟，我猜想那个时候我去追求那个地方，所有年轻人没有一个圣经比我熟，不只是这样，可能没有一个人比我有更多服事的经验，因为我在那个之前我已经服事很多年，我做过很大的团契的主席，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讲道、带领聚会，我们很多的事务性的工作我都做过，我们那个时候自己印东西，我们那个时代是写刻钢板的，你们有没有看过像蜡纸一样，然后钢笔不是有墨水的钢笔，是钢头的笔，然后刻上去，然后弄上去还要刷那个蓝色的色墨，然后印出来，这样我们都自己做很多东西，我们都自己做过。 可是后来主带领我到那边，所有这些东西都用不上。事实上我不是因为用不上，我根本就所有那些东西我都看如一点价值都没有，都丢在一边。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得到主，如果没有这个，其他所有那些有什么意义？那全心全意就是要追求。有一天，那时候我刚开始去，他们刚好有一个冬令会，在一个好像在一个育幼院办一个冬令会。那个时代，那吃饭的时候是那种小孩子的桌椅哈。那天大概因为我刚去追求，他们就邀我去跟荣教授同桌吃饭，旁边也有几个同工，那几个同工有的是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认识过，不是很熟，他是别的学校的，他们都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是那个团契的主席，相对他们都知道。那我通常都不太跟他们讲话的，因为全心追求，不会去跟他们这个寒暄啊，做什么。然后就低着头在那边吃饭，坐在荣教室桌子旁边，觉得好像坐在圣地一样，大概。忽然那时候有几个教师，我忘了是代教师还是谁，就我猜是代教师，因为他一直是这样的个性，他看见我都不讲话，他就会想要诱使我讲一点话，让我释放一点的。我不想，我忘了他跟我谈什么，谈一谈，然后他就问我一个很客气的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其他人几乎全部都停下筷子等我回答。啊，这个有一点不容易哈。我刚才为什么要讲那些背景，就让你知道说那个对我有一点不容易哈。我知道，对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你会觉得那很容易，你就说没有就好了哈。可是你要知道，我以前是多半在讲台上的人，你要知道是带领的人，而且那里面有一些人知道我是这样背景的人。可是我大概只犹豫了大概一两秒钟吧，我就摇摇头，我说我没有。马上那个同着玩在吃饭的那个姊妹，她是正大团契的，她就抬头看我，就很讶异，想要问我说怎么会没有那种味道。可是她忍住，大概不要我不好意思不问，可是那样就使我更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有益处，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我想荣教授意识到这个之后，大概可能同一个礼拜还是第二个礼拜，他在聚会里面他就讲他以前也是在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是像的，他没有说跟你一样，因为他是在跟大家讲，可是我觉得他是在对我为我讲的。因为他去追求的时候，他已经做过中国的宣教士，做了十几年了，在那个教会已经是他们都很尊敬他，那是一个等于前辈一样，年纪也已经有四十几岁了。可是当他追求一直没有得着的时候，有一天他觉得他应该做一件事，所以对他们不容易，尤其荣教授他说他的个性很不容易，可是他后来顺服主站起来，他说弟兄姊妹，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请你们为我祷告。他觉得对他们不容易。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会觉得像这样不容易，有的人也许你不会觉得多不容易，可是我多一点讲这些个人的背景，也许你可以稍微揣摩知道，有时候这样的会很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我也顺便提到，你不要随意的按你自己的样式批评论断别人，因为你觉得很容易的，另外一个人觉得不容易，并不表示他比你差。你觉得很不容易的，也不要以为别人都觉得很不容易，也许他觉得很容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怎么样用自己衡量？有的人做这一件事的时候，对他来讲轻而易举；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因为做同样跟你完全一样的事，将要得到很大的赏赐，对吗？因为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得胜，所以那都不一样。可是我想，荣教师那个时候为了安慰我，他讲到他自己的例子，那我觉得是这样。成就的时候，要我们学习谦卑下来，也许有的时候病得医治也是这样，而每一个人得以降卑的东西不一定一样，对吗？就像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也就做见证说主怎么样使他老自己死掉。他说他坐在公车上面，公车很多人，他说主就感动他做一件事啊，觉得很不容易，可他顺服主要让老自己死掉，因为主叫他做一件事，就走到车子的前面，车子在开，大家都有乘客在那里，他就把手举起来，在那边说祷告的话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什么忘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听的时候，因为那个弟兄跟我很熟，我对他相当有认识。我听这个的时候，你知道 我想什么？我那样想法有一点批评论断了，可是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想说，那对他才不会老自己死掉的。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做这种事，因为他经常都做这些古古怪怪的事。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也许对另外一个人，如果主真的要他呢，就不一样。像许多年前在中国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浸信会什么的牧师，当在山东大复兴的时候，很多他的信徒都被圣灵充满，他自己没有。他平常是在讲台上教导人的牧师，可是他很诚实的追求，他还是没有，还一直寻求。后来有一天主感动他做一件事，他有一个房间就在教堂后面，所以他有房间，主感动他去他的房间拿一个枕头出来，然后把枕头放在头上绕场一周，说我是一个罪人。他很不容易，可是他后来顺服，以后他被圣灵充满。杨少堂牧师，如果你们听过，这是他的经验。像那样，我相信那个老自己真的是会帮助他死掉，因为他原来是那种非常的像绅士一样的人，非常温文儒雅的人，叫他做这种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我刚刚讲那个弟兄，我对他认识实在不是，因为他经常就做这些古古怪怪的事。所以你知道，我没有办法说别人做一件事就很降卑，就得到祝福，你做一样的事就会这样。你不要这样想，每一个人各自不同，你不需要学别人。可是你要愿意，你还没有什么恶的时候，至少你可以用谦卑束腰，每天早上你换好衣服，同时穿上全副军装，同时把一个腰带束起来，称那个腰带叫做谦卑，好不好？我要插进去一个另外一个试验，这还是爱心的试验，爱心的试验。谦卑跟爱心当然是常常不能够分开的啊！一个有谦卑的，真的有谦卑的人，才容易有更完满的爱心。当我们不谦卑的时候，旁边的人都容易被我们扫到、刺到，对吗？而且爱心比那个更加积极，因为真正的爱心还可以满溢出来，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主动出击的。亚伯拉罕，他跟他的妻子很多年没有小孩，可是后来他们在非利士，因为亚伯拉罕自己的保护自己的一个错误，差一点陷他太太于不义，记得吗？非利士王把他太太娶去，以为是他的妹妹，可是他并没有亲近他，因为神拦阻他。为什么神用什么方法拦阻他，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那个故事？非利士王的王宫里面所有的男人都无法生育，那后来借着这个，在梦中主对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说话，亚比米勒就跟神争辩说，我行这事是公义的，你不应该责备我，因为我没有沾着那个妇人，而且这个人说那是他的妹妹。神说我知道你行这事是公义，所以我才拦阻你，免得你陷入不义。之后那个非利士王他真的是人很好，他有一点责备亚伯拉罕，可是他并没有很生气的把他驱逐出去，没有，反而还送他东西哈。可是接下去神叫亚伯拉罕做一件很有趣的事，你有没有注意过？神叫亚伯拉罕做一件事，神说你去为亚比米勒他们祷告，所以亚伯拉罕就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就都能生育了。亚伯拉罕自己没有小孩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经验这个。忘记自己，我们一直想到我要得医治，我要得医治，我要得医治，为什么还没有轮到为我祷告？不要这样想，不要责怪别人没有为你祷告。也许有的时候大家忽略了你没有为你祷告，也许正是你会得第一个医治的原因，因为也许那样会使你真正的好像一无依靠的依靠神。我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关心别人，可是如果你觉得你不够被关心，千万不要觉得那个是你没有得祝福、没有蒙恩的原因。没有人会这样的， 没有人需要这样，因为神他是神，对不对？我在快要出版的新的一期的我们教会的刊物爱讯上面看到一位姊妹的见证，她讲到我们这几期都在讲到探访老人院病人或者慕道朋友探访的一些宝贵的一些经验，那个姊妹提到她常常探访老人院，跟一些人一起去。有一年圣诞节前夕，他们第二天要去老人院探访，好像给他们报佳音，这样他也很火热，大家都觉得那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可是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前一天晚上他病得很重，他像重感冒一样，而且比普通的更病得浑身无力，非常他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就是关于他真的是那样。他就想说是不是主好像没有要他第二天去服侍这些老人，他觉得很遗憾啊。可是他就是交在主的手中，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发现他完全好了，完全好了。我相信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别人，我们的心放在别人身上，我们自己会得到医治。所以虽然一方面我们提到说，我们应该迫切的、很认真的为我们得医治祷告，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一个试验，而且要通过那个试验，就是不要那么注意自己，不要那么注意自己。更多的想到别人，爱比较容易让我们忘记自己，想到别人，让我们真正的定住在耶稣身上。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很多次提到，我常常觉得那是最核心的，就是不要看别的，看耶稣，不要看别的，看耶稣。我曾经提到在纳粹集中营里面那两个荷兰的姊妹，你记得吗？那个姐姐后来死在集中营里面，那个姐姐在那里被纳粹的一个兵拿着东西抽她，立刻身上有一道血痕，她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一个老太太。她妹妹看见那样，几乎要冲过去跟那个人拼命，她姐姐制止她，她姐姐说不要看那个，她一直说不要看我的伤痕，看他，看耶稣，就是像这样。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不要看那个伤痕，看耶稣。我们不是看伤痕激发我们有一个迫切的祷告，我们是仰望同舍的时候得医治的，不要忘记，对不对？有的时候因着爱，我们容易把眼目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离，那是一个这样的试验。这个跟第三点症状的试验是相关的。我们讲一点症状的试验，这一点我也许不需要太多讲，因为我们在这整个课程里面讲过无数次，也许这是最大的考验之一。可是我想还是要讲一点，因为这是那么重要的事。你知道我们症状的变化太容易吸住我们的心，我们生病的人所以会觉得我们生病会想要得医治，正因为我们有症状，不是吗？你因为知道症状你才会寻求医治，可是我们得医治的方法却是叫我们尽量不要看症状，这个听起来不太容易啊，对吧？就像你们听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老先生到了一个小村子，他常常带一个袋子皮袋，里面装了泥巴，拿了一根棍子搅很久，然后搅了一段时间，然后停下来，手伸进去拿出来一块黄金，然后就倒一些泥巴，就搅。后来旁边就聚集了一些人，他们不知道怎么，后来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就偷偷的想办法问他说：“你到底怎么样搞的？”他说：“没有什么，这普通的袋子，这里面溪里面的泥巴，这也是路边捡的一个小棍子。”我想你就是要一直搅，恒心的搅，所以那个年轻人回去搅了三天三夜还是搅不出黄金来。他就问说：“我再给他重述那个步骤，说有没有什么小细节我没有注意到。”那个老先生说：“有一点忘了告诉你，就是你搅的时候不可以想到黄金。”这很不容易哈，所以你叫一个病人不要想到症状很不容易，可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如果你让耶稣充满你的眼目，那就可以。如果那个人 被圣灵充满的状态底下缴那个东西，就可以不要想到黄金。我相信，不过我想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大概不会想要缴那个得到黄金，但是你可以得到另外一个东西，就圣经用黄金来比拟的东西，叫做信心，就是真正的信心。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症状的变化，而是医生的判断。我不是叫你不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可是有的时候医生讲的话，或者你的医学常识，有的时候很难阻我们的信心。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所以一个医护人员能够全心依靠主得医治，比别人花更大的代价，因为他们很容易自己就做判断，这个会怎么样？如果他有什么危险性，他比别人更知道会怎么发展，更容易觉得说应该要有什么表现，怎么样才是往好的方向走，很容易看他的症状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发展。还有的时候我们旁边特别我们关心我们的人，一句话，无论有意无意的一句话，很容易影响我们的信心，对吗？哎，你这样不行哎，这弄下去会怎么样？他的爱心。有的时候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想得医治，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件事，就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建议你不要真的跟人家这样讲哈，人家是爱心的，虽然主也是这样跟彼得讲了，可是我想主讲这些话的时候不会让彼得真的觉得主对他没有爱心。如果你有把握你可以讲嘛，如果没有把握你心里讲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在医院里面，那个病人情况很不好，所有看病的人都在看着那个仪器，那血压我们继续降低，血氧怎么样，每一次有一个变化，他们都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就统计一下，就秀出新的血压来。他一看，如果升个一点啊，他还就这样，降了一点他还就这样，反正就是一直这样，到后来连护士都看不过去，过来咔嚓把他关掉。也许有时候你需要这样，是护士关的，不是我们关的。我们提过好几个像这样的例子，像宣信，在他相信主医治他的心脏病之后，他遇见考验，人家约他去爬山，就是像这样。也许那是很好的考验，就像神叫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我想神叫他要上山去献以撒，我觉得这个很好。神没有叫他在后院献以撒。你也许会觉得说，哇，那走到山上那一段路真的是折磨，你弄错了，那一段路是造就，每一步路伤心绝望痛苦的每一步路，对于一个仰望神的而言，每一步路都是增加信心，可能增加伤痛，但是却是增加信心。伤痛不会跟信心相悖，忧虑怀疑不顺服才跟信心相悖的。后来宣信到山上的时候完全得到医治。另外一个弟兄，他本来是一个作家，他病得到一个地步那么软弱，连他自己形容说连在枕头上把头抬起来都很辛苦，可是他主帮助他一段时间，主帮助他借着神的话，他建立起信心，相信因他的鞭伤他可以得医治。他有这个信心以后，主就让他觉得说，既然主医治了我，我应该起来做什么事。我觉得这个很好哈，信心用行为来走出来。他就想到说他是那时候是单身的，他想到说他有好些衣服一段时间没有洗，他应该去洗衣服。这开玩笑，他病的头都还抬不起来，他大可以选择做一点简单一点的事嘛，对不对？可是他就觉得应该这样，所以他就起来。当然他光走到洗衣服的地方，大概就全身像虚脱一样，然后开始洗衣服。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然后手洗。他把一桶衣服洗好的时候，症状已经差不多都离开他了。有一些人你看见他们在聚会里面被神使用，和祷告有能力，你们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这个人后来被神使用，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F. F. Bosworth 是在早期的五旬节运动里面一个有名的知识。这个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 神叫我们有的时候叫我们尝试那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就等于打开一条通道，让超自然的水流可以涌进来，使我们经历神的大能，医治将会是必然的结果。不是你故意去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可能我们在这个课程也提过，至少在别的地方提过，我们在葡萄牙认识一个姊妹，我们在认识她之前，她先认识我们，因为她先听我们的一些录音带，追求的录音带。后来她有一个毛病，她因为他们常在餐馆打工，她手就溃烂，没有办法，就是很不容易得医治，擦药做什么都没有用，她继续需要工作，为这个信祷告好像也没有得到帮助。后来给他我们的那些追求录音带的人就给他我们讲到医治的这样的信息，他听了以后，那个姊妹很认真，他就照着那上面那些话，他接受进来，他有信心，他就为这个事情倚靠主，后来他就得到医治，就完全好了。所以他就跟他老板做见证，他老板我认识，我们每一次去常常不时的会碰到他，他老板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姊妹，他做完见证之后，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做完见证之后不久，隔几天嘛，症状又回来了，又开始溃烂。幸亏他那个时候听录音带是很认真听，他有听见我们讲到这一件事，就是这种症状的失言，我们可能会遇见这些，所以他知道如果主医治他，他不要看那些症状，所以他就宣告这一件事，当作是得医治这样生活。他自己说两个礼拜以后那个症状完全离开他，一直到现在快要十年了，从来没有再有这个毛病。我们也提过，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有过类似的事情，过程不完全一样，可是得到主的医治。后来前几年我们在瑞士认识了一个姊妹，她回来参加一个营会，她把她的一个姐姐还没有信主带来，她姐姐有这个问题，像富贵手一样手的问题，所以他们请那个姊妹请我太太为她祷告，我太太就找了我们教会那个以前自己手有这样得医治的人来祷告。有的时候一个人有这样经验，也许有的时候主让他也能够帮助别人这一方面，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为那个跟那个姊妹一起为她姐姐祷告，很奇妙，她好像很快就得到医治，对不对？你知道我经历过几次这样以后，我有时候会半认真半开玩笑的想说，我们教会是不是有一点可以医治这种毛病的恩赐。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多在这一方面有恩赐的人，经验的人，他们认为医病的恩赐有的时候是分科的，因为他们说圣灵的几种恩赐，只有一个恩赐是用复数写的 gifts of healing， 医病的恩赐是用复数写的。所以确实比方有一个英国的传道人，好像英国的传道人在大英百科全书上面写他的名字，他还活着，可是写他的名字上面写他特别有两种恩赐，一个是医治耳聋，一个医治长短脚。他曾经来过台湾，有一些人受他影响，后来也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也许有时候这样，我不知道，我不想我们教会是不是有这样，可是确实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事。可是我们要小心，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很积极，非常的火热，那他也从我刚刚讲这些得到帮助以后，他们教会有一些人就好像有医长短脚的恩赐，有一些人得到医治。有一次我听他讲到，他这样讲，他说在我们教会很多长短脚都得到医治，就人家带来的都得到医治，在我们教会已经是如果没有得医治才是奇怪的事。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用一个很稍微有点高傲的方式讲，很自信满满的这样讲，我听了有一点点不安，当然我没办法论断他，我相信他讲的应该是事实。可是几年以后他的事工就出一些状况，他自己也需要离开他自己的合场，那我们要小心，即使我们有这些，我们不要 太快宣称这些，毕竟是主自己医治人，不是吗？我们提到症状，我多讲一两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看那些症状，为了要有信心，可是有的时候有另外一面，就有时候神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些症状，不是病的症状，好建立我们的信心。你读福音书，你会常常注意到这些。福音书经常让一些病人，主叫他做一点事，对不对？枯干右手人叫他伸出手来，对一个瞎子，主耶稣用泥抹着他的唾沫去抹他的眼睛，好像弄一点东西让人家信心可以依托。你记不记得有人拿保罗的手巾放在病人身上，人就好起来。我们不要太注意这些，太追求这些外在的，可是至少也不要否定这些，因为圣经也有这样记载。中国那个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他是活了44岁，好像一生好像豁出去，就是为着神的国度。他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可能是20世纪中国的传道人里面最行出最多神迹奇事的人之一了。可是你大概最好不要学他解经，因为他解经好非常的牵强附会。他讲比拉多，他说比拉多就是他拉人拉很多，他是在美国读化学博士，当然知道比拉多是音译啊、哦，是音译，那是他拉人拉的很多。然后有一次他在荷兰，在荷兰，在一个地方聚会，人很少，大家不太认识他。聚会完以后，有几十位弟兄姊妹来请求他为他们祷告，有病人，其中有一个17、18岁的哑巴青年人，要把他带到这位神的仆人面前。那个人名叫王顺，王君王的王，顺服的顺。那个宋大姐博士看见他就说，我一看见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一定会得到医治，因为王顺颠倒过来就顺王，顺着君王当然会得到医治。然后为他祷告就得到医治，他那个人就可以讲话。所以也许有的时候有一点这样的事情是好事哈。他注意表号，激发信心。以赛亚书26章3节，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你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好像有一个英文译本把它翻译作，有的英文多半英文译本说，把你的 mind， 把你的心思注意力放在基督身上，就是坚信依赖他的意思，把你的心放在他身上。可是好像至少有一个英文译本，可能是修订本，大概是他翻译成把你的想象力放在神的身上。这个其实也很好，你应该常常练习把想象力放在神的身上。你把神想成什么，跟你的生命有很密切的关系。最后我给你讲一个，有的人可能会作为一点真理不太准确的一个例子。我过去一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是一个神父写的，我觉得他写得很好很好，非常好。他有一些他们的天主教的做法我们不一定都同意，可是我没有办法否认他是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而且充满了对人的爱各方面。他有一次他妈妈得了脑瘤，才50几岁，他很难过，他去医院为他祷告。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神父，就给他一个东西，是他珍藏的很宝贵的东西，用金子的盒子装的，里面是一块小骨头，是16到17世纪天主教一个圣徒叫 Saint Martin 马丁，他们台湾的天主教翻译成马尔定了哈，的一个圣徒的遗骨。天主教很注意这个。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有一个建立儿童医院，甚至为猫跟狗建立医院，很有爱心。他也行过一些神迹哈，医病啊，像这些，所以他一直在天主教被认为对于医治有帮助。我们嘉义好像有一个圣马尔定医院，就是用他的名字的医院。那那个朋友就借给他那个遗骨，让他去为他妈妈祷告。其实他本人不太相信这些，可是他还是试试看去做。那为他妈妈祷告以后，他妈妈快要去开刀，过两天有一个病友，一对夫妇，他常常看见他们就来跟他讲，他说你是不是神父，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是，他说我看见你为你妈妈祷告，好像你用什么什么为他祷告， 你要不要也来为我的儿子祷告？他并不是天主教徒，你看他儿子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也有脑瘤啊，医生要开刀，可是问题他医生发现他同时有动脉瘤，所以挤在那里，医生就不敢开，然后他正在昏迷状态在加护病房，所以他就跟他的父母带着那个遗骨去为他祷告。他们在那祷告，他其实不太有信心，所以他就没有开口，自己在那默默祷告讲一些话的时候，忽然大家都闭着眼睛，忽然咔嚓一声，大家都吓一跳，睁开眼睛发现有东西掉在地上。为什么会掉在地上？因为那个十九岁的年轻人睁开眼睛，他已经昏迷很多天了，睁开眼睛对妈妈很微弱的笑一笑，哇，他们都觉得很稀奇。第二天那个医生再给他检查，发现动脉瘤不见了，所以他们就给他开刀，后来开刀开得很顺利。你要不要相信向子老师？我不知道。可是圣经也提过，有些人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就得了痊愈，不止那患血肉的病人，还有不少人有这种经验。也许今天神还放了一些东西或者一些别的在这个世界上，能为我们打开天堂的门，也许更正确的说，能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好叫也打开天堂的门。那个神父讲这个时候，他说其实不是那个圣物使人有信心使人得医治，是耶稣，是主自己。我也相信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神借着一些事情，而对于一个柔顺的人，对于一个以谦卑束腰的人，对一个像这样的人，也许神不知不觉，没有很奇特的，可是忽然来到的某一个好像一个证据，一个表号，可能我们就借着那个成为一个信心的阶梯，使我们到神的面前，那是可能的，对不对？我不要你过度注意这些事，你过度注意反而就会变成奇奇怪怪，可是至少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有的时候也许真的你如果没办法进到一个人面前，你拿一条手帕为着按手祷告，去把它放在一个可能昏迷的人床边，也许有的是有效，也许你应该试试看。我不知道那是帮助了他的信心还是帮助了你的信心，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希望你不要误会我的话。
请唱颂赞诗选二十首，颂赞诗选二十首。 第二节。感谢耶稣，
thank you.